今天是一月三十一日，今天是一月三十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成立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从本星期一开始每天开会。特朗普总统指示工作小组主导政府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并随时向他报告事态发展。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主持这个工作小组，并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协调合作，与白宫、与美国政府机构几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美国在传染病领域的重要专家。这个小组将主导政府监测、遏制疫情以及降低病毒扩散工作，并确保美国人民获得最准确、及时的健康与旅游信息。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说，世卫组织将在星期四月三十日决定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从中国疫情中心武汉市接走本国公民，国际航班纷纷停止飞往中国的直飞航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星期三在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对记者说，病例持续增加和中国境外人传人的证据，当然令人感到关注。在这一天，他访问了北。在此之前的一天，他访问了北京。他说，虽然中国境外的数字相对较少，但是存在更大规模爆发的潜在可能性。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处理冠状病毒。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傍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他不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对中国经济将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举2003年 SARS 疫情为例。说当年大家对经济前景都很悲观，但之后中国跟美国的经济依旧蓬勃发展。库德罗表示，目前武汉肺炎是中国的疫情，而美国将协助中国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在被问到武汉肺炎是否可以当成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时，库德罗表示，对抗冠状病毒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中国正在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已经有100多人死亡，这无关谈判筹码，而是人类的道德本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当被问及中国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时，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至少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正在与习近平主席合作处理冠状病毒。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有必要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因政治立场把台湾排除在外，将很难防止区域内武汉肺炎病例的扩散。日本第二架从武汉撤离日本侨民的专机，三日上午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机上210名乘客被送到医疗中心接受病毒筛查。在此之前的一架撤侨班机有3人确诊武汉肺炎，目前日本境内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1人。因为中国打压，台湾一直无法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因应武汉肺炎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也没有邀请台湾代表出席。台湾目前有8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460位民众需要居家隔离。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6.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继续复习新动态英语教学课程。今天的重点是通过采访我们这个节目的 Max Wilson 老师，复习我们过去学习的一些表达方式，例如怎样介绍自己和家庭情况、工作经历、每天的作息时间、业余爱好等等。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
Glad to hear it. Today we have a very special guest.
A special guest? Who is it?
It's you.
Me? You're joking.
No, I'm not. Today you are our guest, and I'm going to ask you questions about your life.
Well, okay. Let's do it.
Here we go.
You're joking.
意思是你在开玩笑吧。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我们的老师 Max Wilson. Max 同我们谈他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computer programmer.
电脑程序设计员。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我们先介绍一些基本情况。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x. Okay,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We all know your first name, Max. What's your last name? What's your family name?
Wilson.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Where were you born, Max?
I was born in Portland, Portland, Oregon.
Did you grow up in Portland?
Yes, I di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Portland, and then I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Do your parents still live in Portland?
Yes, they do, bu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moving. They don't like the weather in Portland.
It rains a lot in Portland, doesn't it?
Yes, it does.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somewhere warm and sunny.
You live in Washington, D.C. now, don't you?
Yes, I do. I moved here with my family from San Francisco. I moved here last yea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Max.
Well, my wife's name is Karen,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How old is John?
He's 8 years old.
And what does your wife do? What does Karen do?
She'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 Maryland.
Does she like her job?
Yes, she likes it very much.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ask Max some more questions.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First name 就是一个人的名字，也可以说是 given name。Last name 或者 family name 是一个人的姓。介绍自己的姓名或全名要这样说。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这一节是 Max 介绍他的基本情况，包括他在哪里出生、上学、他的家庭成员等等。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kay,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We all know your first name, Max. What's your last name? What's your family name?
Wilson.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Where were you born, Max?
I was born in Portland, Portland, Oregon.
Did you grow up in Portland?
Yes, I di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Portland, and then I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Do your parents still live in Portland?
Yes, they do, bu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moving. They don't like the weather in Portland.
It rains a lot in Portland, doesn't it?
Yes, it does.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somewhere warm and sunny.
You live in Washington, D.C. now, don't you?
Yes, I do.
I moved here with my family from San Francisco. I moved here last yea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Max.
Well, my wife's name is Karen,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How old is John?
He's 8 years old.
And what does your wife do? What does Karen do?
She'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 Maryland.
Does she like her job?
Yes, she likes it very much.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ask Max some more questions.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x was born in Portland, Oregon. He grew up in Portland. He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Last year, Max moved to Washington, D.C. His son John is 8 years old. His wife Karen i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ax 老师，他介绍了他每天的作息情况。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句子。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Karen 到外地去了，我得开车送 John 上学。
John was already awake.
John 已经醒了。
We're back with our special guest, Max Wilson. Max, let's talk a bit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How does your day usually begin?
Let's see. I usually get up around 6:30 or so. I eat breakfast and read the paper. And I help John get ready for school.
Do you drive John to school?
Not usually. Usually Karen drives John to school and I pick him up in the afternoon. But today...
What happened today?
Well,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John was already awake. While John was getting dressed, I took a shower and I had a cup of coffee.
Did you eat breakfast?
Yes, I did. John and I ate breakfast together.
Our guest is Max Wil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x 说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我起得比平时早，6:15就起来了。我们再听听 Max 平时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Max, let's talk a bit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How does your day usually begin?
Let's see. I usually get up around 6:30 or so. I eat breakfast and read the paper.And I help John get ready for school.
Do you drive John to school?
Not usually. Usually Karen drives John to school, and I pick him up in the afternoon. But today...
What happened today?
Well,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John was already awake. While John was getting dressed, I took a shower and I had a cup of coffee.
Did you eat breakfast?
Yes, I did.John and I ate breakfast together.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time does Max usually get up? He usually gets up around 6:30. What time did he get up this morning? He got up at 6:15.Does he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he does. He usually eats breakfast and reads the paper. Did he eat breakfast this morning? Yes, he did. He and John had breakfast together. Who usually drives John to school? Karen usually drives John to school. Who drove John to school this morning? Max did. He drove John to school because Karen is out of town.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ax 老师，他介绍了他的工作经历。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你在搬到华盛顿之前在旧金山做什么？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
我喜欢和顾客谈话。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
我很喜欢那项工作，而且也做得很好。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x Wilson.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history.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what did you do?
I was a businessman. I worked for a computer company in San Jose, south of San Francisco. That's where I met my wife, Karen.
How did you like your work?
Well, I liked some parts of it.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And the salary was very good.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the job?
I had to make a lot of business trips, so I was away from home quite a bit. I missed my wife and family. I decided to look for a different job, a job where I didn't have to travel.
What kind of job did you look fo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at the college radio station.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I got the job.
Our guest is Max Wil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 Max 在进入广播界之前做过什么，他后来为什么改行。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history.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what did you do?
I was a businessman. I worked for a computer company in San Jose, south of San Francisco. That's where I met my wife, Karen.
How did you like your work?
Well, I liked some parts of it.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 and the salary was very good.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the job?
I had to make a lot of business trips, so I was away from home quite a bit. I missed my wife and family. I decided to look for a different job, a job where I didn't have to travel.
What kind of job did you look fo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at the college radio station.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 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I got the job.
注意对话中有一句。
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所以我向旧金山一家广播电台申请了工作。Apply for 是申请什么的意思。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were you doing?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结束对 Max 老师的采访。Max 谈到英语和国际商贸两者的关系。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句子。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你到外国去过吗？还是大部分时间在美国？
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 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我希望我们的新动态英语广播节目能够帮助提高听众的英语水平。
We're talking with our special guest, Max Wilson. Max, you traveled a lot when you were a businessman.
Yes.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Most of my travel wa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sometimes w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Do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
Well, I speak a little French. I studied French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But when I travel, I speak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Today,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
That's certainly true. 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 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Max.
Thank you, Kathy. I really enjoyed it.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这段对话中 ，Max 和 Kathy 讲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从事国际商务的人来说。希望我们的新动态英语有助于提高您的英语水平。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ax, you traveled a lot when you were a businessman.
Yes.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Most of my travel wa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But I sometimes w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Do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
Well, I speak a little French. I studied French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But when I travel, I speak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Today,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
That's certainly true. 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 hope so, too.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languages does Max speak? He speaks English and a little French.What language do you need to study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个问题，请你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like to study English? Interesting.
今天我们这一课有一位特别采访嘉宾，他就是我们的老师 Max Wilson。下面我们复习采访的主要会话内容。
Our guest today is Max. Okay,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We all know your first name, Max. What's your last name? What's your family name?
Wilson.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Where were you born, Max?
I was born in Portland, Portland, Oregon.
Did you grow up in Portland?
Yes, I di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Portland, and then I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Do your parents still live in Portland?
Yes, they do, bu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moving. They don't like the weather in Portland.
It rains a lot in Portland, doesn't it?
Yes, it does.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somewhere warm and sunny.
You live in Washington, D.C. now, don't you?
Yes, I do. I moved here with my family from San Francisco. I moved here last yea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Max.
Well, my wife's name is Karen,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How old is John?
He's 8 years old.
And what does your wife do? What does Karen do?
She'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 Maryland.
Does she like her job?
Yes, she likes it very much.
Max...Let's talk a bit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How does your day usually begin?
Let's see. I usually get up around 6:30 or so. I eat breakfast and read the paper. And I help John get ready for school.
Do you drive John to school?
Not usually. Usually Karen drives John to school and I pick him up in the afternoon. But today...
What happened today?
Well,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John was already awake. While John was getting dressed, I took a shower and I had a cup of coffee.
Did you eat breakfast?
Yes, I did. John and I ate breakfast together.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history.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what did you do?
I was a businessman. I worked for a computer company in San Jose, south of San Francisco. That's where I met my wife, Karen.
How did you like your work?
Well, I liked some parts of it.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 and the salary was very good.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the job?
I had to make a lot of business trips, so I was away from home quite a bit. I missed my wife and family. I decided to look for a different job, a job where I didn't have to travel.
What kind of job did you look fo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at the college radio station.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 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I got the job.
Max, you traveled a lot when you were a businessman.
Yes.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Most of my travel wa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sometimes w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Do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
Well, I speak a little French. I studied French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But when I travel, I speak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Today,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
That's certainly true. 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 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Max.
Thank you, Kathy. I really enjoyed it.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Larry 邀请朋友聚会。Larry 的儿子下星期要带着全家从达拉斯到华盛顿来。Larry 准备趁此机会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聚会，包括他的几位同事。Max、Kathy、Elizabeth 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Are you free on Sunday?
你星期天有空吗？你星期天有时间吗？
And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eople over to our house next Sunday.
下星期天我们准备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聚会。
And we're off the air. Max, Kathy, you know, my son and his family are coming to visit next week. And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eople over to our house next Sunday. Are you free on Sunday? Would you like to come?
Oh, I'd love to, Larry. It would be great to meet your son. He lives in Dallas, doesn't he?
Uh-huh. How about you, Max? Can you make it?
I'm not sure. I'd love to come, but John has a big soccer game, and you know...
Well, maybe you can come after the game. We'd love to see you and Karen, and my grandchildren are about John's age. I'm sure he'd have fun.
Okay, we'll definitely try to come.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Oh, Elizabeth, can you and Boris come to our house this Sunday? We're going to have a small party. My son and his family are visiting.
Sunday afternoon? Oh, that would be great.What time?
Oh, anytime, between 2 and 5. It's very informal.
Wonderful.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benefit of learning, New Dynamic English has a book and a recording, a complete learning support material. Listeners can go to the local bookstore to buy.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成立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从本星期一开始每天开会。特朗普总统指示工作小组主导政府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并随时向他报告事态发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主持这个工作小组，并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协调合作，由白宫与美国政府机构的几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美国在传染病领域的重要专家。这个小组将主导政府监测、遏制疫情以及降低病毒扩散的工作，并确保美国人民获得最准确、及时的健康与旅游信息。白宫表示，美国人们的健康与福祉是总统的优先考虑事项。尽管美国人民感染的风险仍然很低，但所有的机构都在监测相关发展，并让人民知道情况。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说，世界卫生组织将在星期四1月30日决定是否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从中国疫情中心武汉市撤走本国公民，国际航班纷纷停止飞往中国的直飞航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星期三在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对记者说，病例持续增加和中国境外人传人的证据当然令人深感关注。在这一天之前，他访问了北京。他说，虽然中国境外的数字相对较少，但存在更大规模爆发的潜在可能性。特朗普总统星期三1月29日表示，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处理冠状病毒问题。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傍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他不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举2003年 SARS 疫情为例，说当年大家对经济前景都很悲观，但在那之后中国跟美国的经济依旧蓬勃发展。库德洛表示，目前武汉肺炎是中国的疫情，而美国将协助中国尽快解决问题。在被问到武汉肺炎是否可以当成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库德洛表示，对抗病毒是一个独立的议题，中国正在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已经有100多人死亡，这无关谈判筹码，而是人类的道德本能。目前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以及美利坚航空公司都已经暂停取消了来回美中之间的好几班航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当被问及中国疫情对经济影响时，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至少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产生一些影响。他说，鉴于目前病毒的传播以及已经实施的旅行限制和商家关门，可能会对中国乃至全球的活动造成一些干扰。星期三，一位中国政府经济学家预测，疫情爆发将使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甚至5%或者更低。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30日表示，有必要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如果因为政治立场把台湾排除在外，将很难防止区域内武汉肺炎病例的扩散。日本第二架从武汉撤离侨民的专机30日上午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机上210名乘客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病毒筛检。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出任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有些出人意料。习近平执政以来，通过组长治国体制垄断权力，几乎兼任了所有重要小组的组长。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举世关注，成为中国人最大的政治。那么习近平顺理成章应该站在第一线出任这个最重要的组长，未料这一次习近平突然放权，李克强终于有机会当了一次组长。那么中共各级政府瞒报疫情引发民怨，武汉病毒能否打破习近平的权力垄断？意识形态官员占据领导小组的重要职位，中共意在防疫还是重在维稳？李克强宣布要对缓报、瞒报、漏报的严肃追责，那么问题根源呢，是在于官员的素质和能力，还是在于中国威权政治的体制？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这个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的这个病例数量迅速攀升，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第一手信息，或者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另外呢，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与您联络。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节目的讨论。李克强呢，他终于当了一次组长。按理说，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他政府的这个具体事务呢，是他的本职工作。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次李克强出任应对这个叫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这个组长，很多中国人、国际社会都感到有些意外，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经过18大、19大两次党大会以来，那个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那个思想啊，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来讲呢，还这个被那个人大委员长啊栗战书称之为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啊，捧到这样高的地位。另外来讲呢，在这个以往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兼任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啊，外事工作小组的组长啊，这些呢全部一概都由习近平来去兼任。所以这次突然间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由这个李克强来担任来讲呢，就是的确是引起很多人的意外。
好的，
那个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事情里头觉得叫做打破习近平那个他的这个威权体制的话，那都未免过于乐观了。因为1月25号年初一的时候成立这个中央防疫领导小组，组长虽然确定为李克强，但是当天所发表的会议公报并没有说明小组组长是李克强，这是其一。第二，尤其是1月28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呢，他却是强调这个防疫工作是我亲自领导、亲自部署，讲了两个亲自，亲自。所以呢， 可想而知来讲呢，李克强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组长啊，那只不过是由于在这个1月23号上午10点，武汉实行那个封城，而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武汉的市民啊跑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这样的那个疫情的爆发啊、那个扩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那个状况啊！你看到了今天，包括西藏在内啊，都已经列为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务啊一级的这个应付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美国哈佛大学的这个传染病的这个专家形容这次武汉肺炎啊这个瘟疫是越合集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堪比啊上个世纪初的西班牙的那个瘟疫。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习近平他看到事情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要采取极端的封城的这个手段，那往后疫情的发展怎么样呢？谁也那个说不上。所以呢，这个小组组长啊，让李克强来当。
好的。
那么李克强来当，如果是这个疫情控制的好的话，功劳当然是归于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个习近平这个核心。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的时候，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李克强来担当。
嗯，
所以这格局是明摆着的。
好的。那么在党领导一切这个原则下架空总理的例子呢不胜枚举，最新的报道呢可能是定于2020年4月举行的第9次中国中东欧峰会。据香港媒体报道呢，这次年度峰会一改过去8年一直由中国总理主持的惯例，将由习近平代替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届时呢还将发表主旨演讲。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有人说呢，说习近平集权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小组治国这过程实现的，那您怎么看这种威权体制？
对，我觉得这个看法呢，实际上不太片面，是比较片面的。我先说一下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呢，不是威权体制。
嗯，
实际上中共的80年代改革是有点向威权体制方向发展。
嗯，
实际上习近平现在这个体制是集权体制。威权体制和集权体制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威权体制下面呢，虽然呢党或者领袖呢控制国家机器，但是呢，这个社会的自组织是存在的。比如像在南欧、南美，还有在这个东亚，当时威权时代的时候，像工会呀，还有像甚至司法呀，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还有像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些都是独立的。而集权体制就是把这些东西全消灭掉了。那么历史上呢，集权体制呢是有两种，他们一般来说呢，政治领导呢是通过国家来治理这个，来控制整个的社会，党啊国家来控制社会。但是呢，这个他怎么控制国家呢？它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就是他自己通过直接控制国家党政机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像通过意识形态的狂热煽动民众，他成为民粹的领袖，然后通过一定的选举的民意的表达方式来控制国家机器。比如像伊朗，就是在这个伊斯兰世界；还有就是像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呢，很有意思，就是他呢既不是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像毛泽东的或者霍梅尼这样的，他因为呢走斯大林这个路呢，他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机器和党政机器很不放心，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反腐和扫黑就是要整这些人。另一方面呢，走毛泽东这个和霍梅尼这个呢，他没有信心，因为直接他想做民粹主义领袖，他怕这些运动把他给推翻，所以他通过小组。那么回过头说呢，我觉得他的小组并不是为了治国，治国还是党政机器在治，他用小组在控制这些党政机器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他就会搞，这是一个历史上最坏的一个集权体制。就是其实这场瘟疫跟这个体制有关系，就是说他让他出于政治需要，为了他的自己的执政的独裁安全的需要，他常常妨碍和干扰党国机器运作，他就不像斯大林时代，党国机器就是他的治理机器里，他的独裁体制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习近平因为不相信这个机器，所以很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束手束脚，这样导致了很多的实际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嗯，好的。那么王军涛先生呢，王军涛博士的意思就是说威权政治还有点不够，习近平应该是集权政治。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啊，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突然分权，把这小组组长让出来了。您刚才提到这个原因，为什么？ 那您认为这是不是习近平打算啊？有人认为呢，在这个肺炎疫情的这个压力下，习近平打算分权了，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暂时看不出他有分权的那个意向。
嗯，
为什么呢？让那个李克强来当那个防疫小组的组长呢？这样我们不能孤立看这个问题。最近这一两年来，你说中美关系啊搞成这个贸易战，国内经济里头呢就那个这个就出现了外资产业链撤离潮啊，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债务爆煲潮，地方那个政府啊财税失血潮，通货膨胀潮，这个也是这个交出那个成绩单是一塌糊涂啊。香港问题来讲呢，闹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引来了这个香港开埠以来前所未有的浩劫。啊，你讲的对台工作来讲呢，这个让那个蔡英文啊，这个在前年九合一那个选举惨败之后，居然来个咸鱼翻身啊，拿到817万票来高票那个当选那个连任。所以那无论是内地的经济工作的中美关系那个对港政策对台政策都遭遇了重大的挫折。
嗯，
而现在这次又飞出了黑天鹅，这个武汉那个肺炎的事件他来讲呢，就是说按照专家那个统计，可能在2月4号到2月8号这个高峰集时间来讲呢，可能他的这个受感染的人数啊高达25万人以上。
嗯
啊，它的毒性去到，如果以最高4.0来讲呢，它可以去到3.8，而且传播扩散传染的那个威力高出那个SARS那个是7倍多。
嗯，
那么这种在严峻的情况底下，在那个1月23号采取了空前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封城来对付这个武汉市。但是问题在那个23号上午10点封城以前呢，已经跑掉了500万人到全国各地啊，已经跑到9万。那么这样的一种事态的发展了，这也完全是预料不到的那种严重性、严重效果。所以这种情况底下来讲呢，谁啊都没有把握这个疫情能否啊这个把它控制。再者，如果在这个严峻的这个事件当中来讲呢，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采取这个撤侨的行动，然后再来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再也这个在严峻的事实面前顶不住了啊，把它列为国际的这个突发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那么这一下子啊，中国的对外的贸易也好，对外的这个交流也好，对外的往来也好了，会受到比中美贸易战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是完全这个效果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呢，让李克强出来当这个小组的组长啊，变成避免了在这个中美关系啊、对台啊、对港啊、国内经济里头，这已经是这个一笔烂账的情况底下，再搞多一个那个大的黑洞啊，可那个习近平他的统治权威、他的核心地位就会受到冲击。
嗯，
所以呢，让李克强去顶一阵子，那么变成了什么呢？他还是强调他是亲自领导、亲自部署。
是的。
所以呢，如果李克强做到成绩，那当然也是归功于那个习核心。
嗯。
而李克强本身已经在过去虚位化了几年之后啊，他本身也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嗯。
你看了他到武汉一下飞机，对媒体就讲，受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
是的。
啊，以前啊，朱镕基也好，温家宝也好，跑到救灾的现场的时候呢，都是说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怎么怎么样嘛。那么变成那种呢，李克强也怕，到头来如果处理得好啊，功高震主啊，
嗯，
那变成那种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也防范于未然嘛。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还会讨论到这些问题。刚才刘先生讲了很多，就是说呢，确实黑天鹅最近一段时间太多了，而且武汉飞出来的这只黑天鹅有点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所以啊，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心灰意冷， 习近平呢再也没有十八大以后的啊十九大以后那种雄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请教这个王博士，习近平有没有分权的意识呢？您看？
我觉得不是，我其实跟这个普遍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有点失控，就是说你可以看啊，就是这个回顾一下，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从各种迹象可以分析表明呢，中国的专业是到位的，比 SARS 到位的多。比如在去年12月31号就已经通知了世卫组织，1月7号就已经把样本和结构病毒的结构都交给了世卫组织，就说中国的这个专业组织是到位的。但是呢，这后来武汉市长透露情况也表明，他们是请示了，但是上面不让说，不让说是谁呢？其实就是习近平不让报。那么在1月20号到中国出现224个病例的时候呢，习近平和李克强开始公布他们的批示。但是在这之间，你可以注意到说，习近平多次指示，那就说在这之前的指示他不公布，说明就是他在控制这个东西。那么到了1月20号的时候呢，他觉得不能控制了，于是呢他发这个了。那么接着你看到1月21号之后，政法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说呢，任何瞒报、漏报和这个缓报的要进行查处，政法委。那么接着1月24号，国务院呢罕见的，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了一个东西，没有提习核心，没有提党，就说如果要是要举报有缓报、瞒报、漏报的，如果一旦举报，就国务院派员去督查，并且呢按规按法去查处，没有提这些就是党。那么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民意和这个糜烂的这个情的压制下，实际上呢，习近平权力有些失控。那么其实习近平他执政也是很少开常委会，这次在1月25号呢就开了常委会。我想呢，这个开常委会是常委底下压力的结果。那么成立这个小组之后，这个小组你可以看出来也没有提习核心，而且是在常委的领导下直接那么成立这个小组，要统一指挥、统一部署。接着呢，但是这个小组里头你注意到，实际上真正中国官场都知道，要想干活的话有两个：第一，从执行力最强的是军队，军队没有人在这个小组里。那么如果因为中国实际上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由于战略的这个需要，实际上主要的资源甚至包括气象、水文、国家的这种资，就是地缘的这种政资源的分布，都是在军队，在总参二部、三部那个地方。实际上军队不动呢，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应对一些事情。这就为什么在重大的救灾时候，总是军队要上去，而地方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个偏师，因为只有军队才能接触很多这些机密的东西，他们才能有足够的资讯。那么军队没有在，另一方面呢，就是让共产党干部要干活的，要管官帽子的机构要在。那我们可以，共产党管官帽的两大机构都不在里面，就是戴帽子的中组部和摘帽子中纪委都不在里面。实际上，李克强临危受命的这个机构是个残疾机构，就从共产党干活角度来说。另一方面，就是刚才刘先生也提到了，接着习近平就说他在他自己一直在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明确发出信息，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呢就是常委会的决定，1月25号常委会决定的李克强的这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他习近平上六一个司令部。你可以再看，在第一批进驻武汉的那个灾区的，当时是这个总后装备部的副部长，他呢也是兼纪委书记，带着450人接管3个大医院的病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还是想封锁病情消息的。他当时明确表示，他说呢，他是服从军委和习主席的领导，他根本就不管那个什么领导小组。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实际上是习近平在常委会上有些失，在这之前和常委会上有些失控，现在他想把权力再重新夺回来。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王博士提出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看报道，这个习近平确实他在这个央视采访当中说，虽然啊，尽管他现在李克强当组长，但是他强调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可是呢，这是在央视采访的时候。可是据报道呢，这个我们看到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形成文字的报道呢，却没有提这样一句话。这是很多人认为这里边很蹊跷，也可能暴露一种迹象。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要看那个新华社的这个文字，来讲啊，他的文稿啊，他只是强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这个领导下，这个防疫领导小组啊，就是会这个进行统一的指挥啊，统一的这个行动。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不是说那个新华社采访习近平，而是习近平会见那个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啊啊谭德赛的时候，他的讲话的录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防疫工作啊，我一直是亲自领导、亲自部署，
嗯，
所以同一个那个会见发出的新闻稿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来讲呢是比较强调那个集体的领导，另外一个来讲呢，他这个习近平是强调自己的核心的那个地位啊，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所以呢，就这里呢，就令人觉得是扑朔迷离了。问题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出口转内销啊，那个现场讲话，这个是到底是谁放出来的？但肯定来讲，头一个新华社的正式的通稿啊，应该是经过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啊，他也是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由他来掌控舆论啊放出来的嘛。但是为什么会突然间又冒出一个现场那个录影录像那个录音那个强调习近平自己说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版本出来呢？那么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啊，党内这个分歧从一个场面两种的报道图啊，反映出来。
好的，
这是权力斗争的一种白热化。
好，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同一个事件，两个官媒，两种不同的报道。
所以我是觉得呢，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压力下的话，特别是老百姓在民怨鼎沸的时候呢，大家说实话呢，共产党领导高层发生分歧。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是研究政治转型的，实际上在威权和集权体制下的政治转型呢，一般都是发生大的治理失败，或者出现权力交接时候会发生高层出现分裂，会有转型的机遇。这个转型机遇就是说这个实际的控制力就削弱了。那么这个一般来讲呢，这种失败呢，就是军事战败、经济的崩溃，还有就是大的公共事件的灾难。其实前苏联的转型的源自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的。
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就是说，以后不要再搞这种保密，搞到这个很多事情呢，这个不能够按照它的规律去处理，所以以后要公开化。以后，那么实际上，习近平在他现在前一段的封锁，能导致的长途的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不满意，于是才有了1月25号的那个政治局的常委会。
嗯，
那个这个会议出来这个结果看，但是呢，习近平不太甘心，所以他还想挽回。所以我说呢，其实现在是呢，在这个像疫情的治理中有两个司令部。李克强这个人他软，他说实话，李克强胆小。就我跟李克强呢，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是同学。这个人思想很犀利，我也相信，其实他很想为社会、为国家、为社会做些事情。但是碰到习近平这样一个人呢，他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忍，就像周恩来碰上了毛泽东一样。所以他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但是他实际上他现在是拿着常委会的尚方宝剑，但是习近平就在那个人叫板。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现在也很为难。而且我认为武汉市长，在中央开完会就上来就说爆这个料的话，其实也是他看准了现在一个新的司令部形成之后呢，他就是想向这个新的司令部靠拢，想把实际情况说出来，就是说他不想替习近平背黑锅。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习近平又出来说话，想把，所以习近平呢现在输不起，因为他搞独裁，前段时间弄的人太多了，他如果权力稍微一松动的话，可能他就会被抓起来，被送上历史审判台。所以他现在输不起，他必须要急于挽回局势。现在就是两个司令部要开始争夺这个领导权，还有这个负责宣传的这个干部呢，他搞两手，一手在央视放习近平的讲话，这是习近平的意思。人家习近平那么坚定的口气说，一字一句说，显然习近平想向世界传递这个意义。另一方面，新华社的通稿，实际上全中国的媒体都以新华社通稿为准，他又不提这个，就是他在脚踩两只船，在看两个司令部的较量。
好的，那么经过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点拨，我们看到中国啊政治局面现在大有看头。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刘梦熊先生、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最高法院发文为武汉揭露疫情八人平反。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